据明慧网24号报道，甘肃省第一劳教所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一直是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主要场所之一，先后关押了好几百名学员。劳教所警察以惨无人道的迫害方式，逼迫学员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并且授意纵容吸毒犯等犯人虐待法轮功学员。目前劳教所的六大队、十一中队关押了12名学员，李占庭等不配合所谓转化的学员受到电击致重伤等迫害。以上是今天的中国新闻简讯，感谢您的收看。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秀玲在8月21号上午被家中派出所的警察强行绑架，家中的电视及现金也被抢劫一空。陈秀玲是佳木斯市第一个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陈英的母亲。陈秀玲曾经多次被非法劳教、强迫洗脑及酷刑折磨，目前被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
9月19号，黑龙江鸡东县法轮功学员郭长玉在红旗矿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8510农场警察绑架，关在鸡东县看守所。21号，郭长玉的女儿前往看守所要人，但遭到警察拒绝。郭长玉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本患肺病瘦弱的身体得到很大的改善。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郭长玉多次被当局关押判刑。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民于冠云和两个儿子都修炼法轮功。大儿子于振义于1999年9月遭警察绑架并判刑关押。2002年4月，他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私下向家属透露是脑部受到重击。十多天后，于振义伤重不治。两个月后，警察绑架了于冠云，在关押五个多月后，于振雄惊见父亲于冠云已经被折磨得形如骷髅。几天后，于冠云过世了。接着，警察又试图绑架于振雄，结果被挣脱。于振雄从此离家，至今流离失所。以上是今天的中国新闻简讯，感谢您的收看。
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哈尔滨市民金成山因为车祸成了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为了使身体康复，于是开始修炼法轮功。就在身体一天天好转的时候，2006年12月，他和妻子焦小华在家中却遭到警察绑架。金成山和焦小华分别被判5年及3年的徒刑，金成山被关入呼兰监狱。由于无法继续练功及缺乏照顾，他全身多处褥疮溃烂见骨。由于金成山不接受监狱的所谓转化，家属多次会见都遭到监狱拒绝。家属目前相当担忧金成山的身体状况。以上是今天的中国新闻简讯，感谢您收看。
9月24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纽约之际，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前诉说遭受中共警察毒打、抄家、扒光衣服等非人对待行为。他们呼吁全世界善良民众一起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团体长达9年的邪恶迫害。
大陆法轮功学员大卫为抵制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曾在2001年被非法关押的北京团河劳教所中绝食一年。
把我绑在一张铁床上，手是用手铐铐住，脚呢是用这个绳索绑住，那么一直保持着一种姿势，就像大字形的这种姿势，长达8个月之久。
大卫说，在劳教所拳打脚踢，根本毫无理由可言。
我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整个后背，包括我的大腿，全部都是打成乌黑的。
他说，中共还采用极为卑鄙的手段，制造谣言和把人囚禁在小屋折磨，对人精神的摧残也是巨大的。美乐在1999年上访北京时，遇到了被扒光衣服、毒打等非人对待。
到看守所以后呢，进去以后把我们身上的钱财物都全部收掉，然后让我们脱光衣服，就是进行收身，然后把我往墙上撞，另外用膝盖去顶我，就大腿就最疼的那个位置去顶我那个位置。
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俊被多次非法抄家、关押、被逼提供其他学员的情况遭到拒绝后，进而酷刑株连家人，俊被迫离家出走长达7年多。俊还提到他的一个邻居因修炼法轮功被劳教一年，一条腿被打残，又送入精神病院进行精神病药物迫害。
公安呢把他带到了一个 高架桥上面，把他呢推了下去。我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呼吁那些善良的人来抵制这场迫害。
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温家宝到达纽约的第二天，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多个抗议人群仍在联合国的哈马绍广场和沃尔道夫酒店外继续传递各自的声音。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著名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在法轮功团体的集会上指出，中共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还在承受着空前的、令人发指的各种迫害。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在沃尔道夫酒店斜对面的集会上做了停止活摘器官的演讲。乔高表示，他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已经掌握了53种证据，充分证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中国仍在继续。自2001年起，中共就开始活摘器官，并高价出售给那些从发达国家去中国的器官旅游者。乔高还批驳，中共近期制作了一个录像片，想否认活摘器官的事实，但搬出的证据非常可笑。
That they've actually talked to one of the people that we talked to on the, by phone, and he says in the DVD put out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at yes, I was talked to by somebody on a certain date when we did in fact talk to him, but I didn't say this and this and this. I didn't say that we were kill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 said something else. The problem is that we have this on tape, digital tape, so we can.Play it back and show what he said.
乔高呼吁将和温家宝在纽约见面的公司老板不要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要对中共大量侵犯人权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也呼吁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制止人权迫害。乔高说，人们再不采取行动，就会失去最基本的人性。他以安·弗莱克的名言作为演讲的结束，为了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任何人都不用等待，哪怕一分钟。两位大卫自著书《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以来，已有多国政要和各界人士了解了活摘器官事件。2007年的联合国报告中也指出，经调查，中国大陆众多医院、劳教所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牟利。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中国大陆毒奶粉事件在香港的影响不断扩大，已蔓延至蛋糕及糖果等奶类制品。有学者指出，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一党的专制腐败，造成道德文化的堕落。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继续验出中国大陆奶类产品含有可致肾结石的三聚氰胺，其中包括四周蛋糕及大白兔奶糖，而大白兔奶糖更超出刚生效新法律的标准约六倍。早前验出雀巢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化学系副教授陈敬明警告，事件反映三聚氰胺已广泛渗透食物原材料。
它那些原材料是加了三聚氰胺，咁就故意加落去咧，製造咗呢個所謂高蛋白質嘅含量，咁啊想即係做高啲個蛋白質嘅數，咁呢個亦都係弄虛作假嘅行為啦。
陈继明指出，中国大陆不断出现有毒食品，根本原因在于其一党专政的体制。
嗰啲嘅有关单位嘅领导人，嗰啲嘅即係共产党嘅书记又好咩都好，或者係地方官，佢根本就有参与一个企业当中嘅，咁往往令到好多时候咧受害嘅咧就係普通百姓。而他們呢亦都不理百姓 的情況，只是照顧自己的利益。所以如果你一人不解決這個內地的制度的問題呢，即是包括什麼一黨專政啊，如果你不解決這些新聞自由、一黨專政這些問題呢，這些事只會陸續繼續發生的。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共黨文化的毒害。
你想想由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到現在，基本上在共產黨的統治控制之下，基本上毀滅了上一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在他們的精神文明那裡甚為貧乏，只是有什麼事情現在都是向錢看，是不是第一點？所以他們基本上沒有什麼道德的意識，是完全是沒有。
陈继明并指出，今次毒奶粉事件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和数年前 SARS 病爆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官员隐瞒实情、延误通报、推卸责任等等。 对于港府一直不肯全面禁止大陆奶制品进口，立法会议员李华明认为存在政治的因素。
如果下下香港去禁大陆啲嘢落嚟嘅话，又冇所谓科学证明嘅话咧，咁佢哋就觉得尴尬咗内地嗰啲大企业同埋政府啦，内地嘅政府呢个一个政治嘅因素，咁令到佢会更加唔会大刀阔斧够胆去做一样嘢。
对于即将来临的十一长假期，中国大陆会有许多人带着港生子女来香港检验。李华明希望政府与私人医院合作，共同分担服务，解决需求。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日前，化名大浪退出共产党，希望加速瓦解中共的河南民众告诉记者，他曾在司法机构工作。共产党的高压政策使人们不敢议论党，他要求对他的身份保密。
所以说，最少先保持我的人身安全，不然我存在一些危机。
大浪认为，共产党表面上包装得非常正面，实际已经非常腐败。他举例说，当局以媒体公开招考国家行政机关人才，录用因素则存在不法行为。
其实呢，在下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对许多的弱势群体吧，存在着一些欺诈的行为。现在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许多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得不到实现，你说存在这样党有什么意义呢？
贵州退党人士周先生说，他是农民身份，打工八年了，一天不工作连饭都吃不上，始终没什么积蓄，目前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当地民众不满政府发生对抗的事件相当多，当局都是以武力镇压来解决。
再大也大不过政府，大不过有军队的国家，你没办法，你不是姑娘鸟猪娘。我们一辈子总是遇到三不管，三官的人他一辈子三官吃香喝辣。现在我们大陆养老集团每个人都知道，没人拿他有办法吗？现在我们可以裸干，买房子在外面，买地皮在外国，把产权在外国，是不是？哪里能那么多钱？
新唐人记者梁鑫、陈云采访报道。
具有59年悠久历史的花节庆典，是全澳最具代表性的花卉展览和花园比赛的庆典活动。带给了图文巴花园之城的盛名，每年都吸引了数万花卉爱好者从全澳及世界各地慕名而来。今年的规模更加盛大，花节的亮点是9月20日星期六中午的花车游行。出生于图文巴的昆士兰总督温斯利为花车游行揭幕并做了演讲，他赞扬花节是图文巴这座美丽城市里的对自然与培育业的盛大庆典。新上任的彼得泰勒市长说
Welcome to Toowoomba's 59th Carnival of Flowers. This is a very unique event. It is the longest running carnival or festival of its type in all of Australia. It has been running for 59 years. And also we haveThe competition of the Carnival Gardens.
今年参加花节庆典游行的团体最多，超过了历年的记录，有44部装扮绚丽多彩的花车，11列古乐队和数十个盛装打扮的团体。唯一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法轮功团体，不仅获得本次游行评选的3名，在颁奖典礼上还特别提到，希望在明年60周年庆典活动中再次看到他们。以上是新唐人记者华培、海明在昆士兰图文巴的采访报道。
9月27号，在法国的巴黎举行了反中共迫害游行，声援43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演出。乐团的表演感动了巴黎的民众和游客，他们纷纷表示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的支持。
游行的方阵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舞蹈队、支持三退4300万等。上午11时，队伍从法国新闻社总部开始，向巴黎市中心的蓬皮杜广场进发。沿路的巴黎民众与游客被天国乐团的音乐声吸引，在了解到乐团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他们的大陆同修则在被中共迫害后，来自纽约的演员哈罗德·米拉说，中共对信仰的迫害是违背人性的，这一切终有一天将会被归正，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还说，
那些努力奋斗的人们，那些在逆境中艰难挣扎的人们，最终都会成功，因为他们坚持不懈。而那些掌权者却对此无能为力，他们无法胜过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拥有强大内在力量的人们，他们会一直坚持，一直坚持，直至成功。天国乐团中诸多的华人面孔以及队员们服装上法轮大法好的字样，吸引了许多当地华人的注意。巴黎华人郑先生说，他觉得用乐团的形式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很新颖，这是一个好事情。反对中共政权的任何形式都会带来公正和自由，法轮功运动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特地赶来支持的中国法国民主党副主席江有禄评价天国乐团说，乐团的成员很多都是曾亲身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民主国家之后，
他们的这个表现，他们的表演都完全是已经是完全脱离了共产党那种束缚，所以呢，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艺术。
当地民众则对天国乐团的演出赞不绝口。除了游行，总部位于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执行理事麦阳先生和法轮大法协会法国发言人也分别在游行起点和终点发表演讲，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中共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子纯、李月，法国巴黎报道。
9月26日，新唐人电视台驻法国瑞典代表、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等团体与来自欧洲各国的近百名新唐人和希望之声的支持者，在欧洲卫星通讯公司巴黎总部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敦促欧卫决策层总裁履行公司宪章规定的非歧视、机会平等和尊重媒体多元化的原则。为了中国上亿民众获得真实资讯，不要在利益诱惑下配合中共扼杀新闻自由。法国当地民众表示100%支持自由媒体，支持中国民众得到新闻自由。
新闻发布会于9月26号中午12点多开始，新唐人驻法国代表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驻法代表分别宣读声明。来自欧洲各国的新唐人和希望之声的支持者们也在演讲中讲到，中国大陆民众盼望欧卫立即恢复对中国大陆的播出信号，并呼吁欧卫决策层总裁贝雷塔不要配合中共践踏人权、钳制媒体自由。巴黎一家图书馆馆长塞甘女士支持中国民众拥有媒体自由，她说，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st un droit fondamental. Nous avons mis plusieurs centaines d'années à l'obtenir.
言论自由是民众的基本权利，这是让民主制度得以执行、让民众获得资讯自由、公正思考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种抗议是很重要，尤其对中国的未来很重要。我对此100%支持。法国是和中国一样的历史悠久的国家，法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言论自由、资讯自由应该表示支持。来自挪威的新唐人和希望之声的支持者戴英女士和李建辉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经历。
那么所以我也知道中国人民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媒体，也希望获得这种真实的、这种真实世界的这种资讯的这么所以新唐人在这方面给广大的我们中国的民众提供了这么一个途径，所以说对中国人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
来自瑞士的潘淑珍女士在旅游点接触了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询问什么时候能恢复新唐人的播放。德国国际人权协会执行理事麦阳先生代表他们协会和新唐人的支持者向欧卫公司递交了签名信，欧卫公司部门负责人出面接收。
当无数的中国老百姓不再相信这些宣传以后，他们就不会跟着中国共产党去迫害无数的那些受害者。所以呢，新唐人的在中国上空的广播无形中就是在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
新唐人记者张子纯、吴建胜，法国巴黎报道。
神韵中秋晚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会展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于当地时间下午4:30圆满落下了帷幕，晚会全场爆满，座无虚席。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华美的服饰、高科技的动感贴幕、优雅的舞姿，令现场的观众们目不暇接。他们专注地观看，好像不愿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Beautiful, beautiful, precioso, divino.
I'm really enjoying the show, and so is my daughter Dane Anastasia, yes. She's just loving the dances and the colors and the music. It's all very good, and when the soprano was singing, we've never heard sounds like that. She just has the most beautiful, most powerful voice.
It's great. Yeah, it's beautiful. It's poetic. Very graceful.
演出结束后，全体观众起立，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报以长时间的掌声。神韵中秋晚会在多伦多的六场演出已圆满落下了帷幕。神韵艺术团第二乐团团长陈英表示，从现场观众的反馈来看，晚会非常成功。
希望就是把最美的礼物，跟这个多伦多的观众分享，在中秋佳节的这个时节。那我觉得我们这次是达到了这个目标。我觉得从观众很热烈的这个掌声当中啊，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确产生了共鸣。2009年我们有一崭新的一套节目，会是更棒的。我们有很多的艺术家一直都在这方面努力，在制作更新更精美的节目，所以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失望。
明年1月在这个剧场将会上演神韵新年晚会，有些观看了神韵中秋晚会的观众已经预定了神韵新年晚会的票。这是新唐人记者陈芳，加拿大多伦多为您报道。
现在中国大陆退出中共的勇士已经超过了4300万。9月28号，在韩国的港口城市仁川举行了退党声援活动，我们来看一看。
28日，声援43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游行活动在韩国港口城市仁川举行。仁川市民知道真相后，都非常气愤中共数十年的暴政和其对中国人民的野蛮镇压。
지금중국에서지금멜라민분유도그렇고너무많이그탄압을하는것같아요저거보니까많이확산이돼서좀여러사람들이공감대를형성돼있으면좋겠습니다
因修炼法轮功而曾遭到过非法监禁的一位大陆学员也参加了今天的活动。
어떻게형성할수없어요다람해놓는거래사람가꾸리이렇게돼가서이사람들도그러니까뭐15분만지나간사람잘못되는지요시간을범위하더라고요내려놨다올려놨다그래서죽고픈생각밖에안들어가요너무너무고통스러우니까요
生活在韩国的一位朝鲜族同胞为市民们介绍了他为中国故乡的亲朋好友们劝退党的经过。
구편공산당과해외에서많은사람들이탈당한그사례를다말해두니까그들이하나하나받아들여갖고공산당이거기서빨리탈퇴해야만이살아날수있는길이고이공산당이우리를해체시키는이게도와주는일이라고하니까
警察的协助和市民们的关注下，今天的游行活动非常成功。新唐人记者李昌植，韩国仁川报道。
今天9月28号，声援4300万民众退党的队伍在纽约布鲁克林华人聚居的八大道附近游行集会，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在聆听演讲之后，有民众当场签名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我们来看一看报道。
游行从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门口出发，天下起雨来，队伍冒雨前行。打着声援4300万人退党、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横幅，队伍两次穿过八大道华人店铺集中的地方，过路的民众不禁停下脚步观看。游行之后，多位嘉宾在八大道的集会上演讲。
中共指使下的山东奶粉以及那些奸商们，让我们的婴儿吃毒品，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不应该服从？我正在期待着我们中华民族浴火重生。
胡锦涛大学同班同学张梦叶的夫人讲述了他先生生前遭到的迫害。
他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没有35公斤，你想一想，70斤都没有一个老人。
罢免刘纯义杨爱伦委员会的成员刘国华参加了整个游行，尽管被雨水淋透，却非常高兴。
法轮功的朋友做了一件天大的一件功德，由于他们讲真相，使中国大陆有4300万的民众退了党团队。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凡是退了党团队的人都是得救的人，他们将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他们不会随着中共的恶党而一起灭亡。
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曾大军在演讲中提醒美国政府，当心中共渗透在美国的势力。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你来了又做共产党的事，那你就是欺骗美国政府。那我就希望美国政府把这些人送回去，送到他自己愿意待的地方去，否则的话，就对整个美国社会终究是一个定时炸弹。
现场有民众当场签名退出中共党团组织，还有的人在游行队伍走过时签名三退。
有很多人没有时间给他退了，没有时间，但队伍走了，我看拉得太远了，不然的话能退很多的。有很多人是明白真相的。
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卡尔加里居民张旭凤一家三口是在超市买水果时惊奇地发现了这个开着近40朵优昙婆罗花的苹果。他当时非常激动，又仔细寻找了其他水果，但没有发现。之后，张先生一家三口小心翼翼地开车回到家里，把苹果细心地保存着。由于张旭凤一家经常上网，看到许多世界各地关于发现优昙婆罗花的报道和照片。他说佛教经典中讲，转轮圣王下世时开优昙婆罗花。
这是佛教中记载哈，说是3000年一开，非常珍贵哈。说是那个法轮圣王会下世度人呐、啊，这个花。
张旭峰的夫人表示，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周内可能就要出世，看到优昙婆罗花是这个马上要出生孩子的福气。根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为梵语，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婆罗奇花花茎细如蚕丝，色如玉，白如雪，花形如钟，周围散着淡淡的光晕，有的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用放大镜细看，花瓣微张，有光晕。奇花盛开的消息正在卡尔加里越传越广，许多人闻讯后前去观看。新唐人记者蓝奇，卡尔加里报道。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铠甲中心举办的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经过2天的紧张比赛，终于在9月28号晚8点决出了4个组别的冠亚季军以及优秀表演奖。下面就由我们的记者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9月28日晚，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在纽约曼哈顿铠甲中心落下了帷幕。来自4大洲、数十个国家地区的200多名武术高手，经过2天的比赛，决出了4组冠亚季军以及优秀表演奖。大赛评委会还增设了男女男拳和器械4个奖项。张悟娜、李超生、李佩云分别获得了男子内家拳、男子男拳和男子兵器的冠军。黄丽玲、赵云、于美惠分别获得了女子内家拳、女子男拳和女子兵器的冠军，而男子和女子的长拳冠军空缺。2天的比赛分南方拳、北方拳和器械3大类同时进行，共有太极、内家、长兵器、短兵器、长拳、北方拳、太极拳以及南方拳等10几个项目。很多参赛者认为，这次的武术大赛是真正的武林盛世，起到了正本清源、宣扬武德以及重振传统中华武术的作用。
我觉得这样的传统的武术真的是美，博大精深啊！然后这个对人类社会有这么大的贡献，为什么要让它断呢？
这个比赛正好非常bring together the 传统东西 is very good. Effort is very very good.
接下来，新唐人电视台还将于10月和11月陆续举办全球汉服回归大奖赛以及全世界华人钢琴大赛等5项系列赛事。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几位中国问题专家日前探讨亲共分子在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本质，深入分析法拉盛事件对中国和海外人的影响。
各位专家畅谈了近3个小时，听众仍意犹未尽。连任社区领袖的 Masha 说，萨尔瓦多黑帮向美国扩散。
That group is spreading throughout the nation, similar to what is happening here in Flushing.
联邦政府是不能容忍的，把这些黑帮抓到监狱里。他认为联邦政府也会同样处理法拉盛暴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先生分析中共暴力洗脑对中国人的影响。
他要爱国，他要爱党，不是用爱来表现的，他是要用仇恨来表现的。所以你看，如果说你不恨什么人，以前是台湾，后来是西藏，后来是新疆，后来是法轮功，是共产党建立的一个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认可暴力，同意暴力，而且必须使用暴力。 所以这些人是知道的。我认为法拉盛的这些人，他们对法轮功进行的暴力攻击，是实际上他们知道不可能改变法轮功学员的信仰，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讨好某些人，是因为他知道他们想讨好的这些人就是暴力的祖宗。
中共呢，他的这个文化和法轮功这个群体的这个文化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是这个宣扬这个善，传播这个善的理念，一个呢是要奴化。
王军认为，在法拉盛对法轮功的暴力行为将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说明中共暴力执政的延伸，暴力的输出。
这中共啊，现在他怕我们搞这种发布会，他怕我们讲话，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做了很多恶事坏事，这恶事坏事呢，他怕别人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呢，老百姓知道的多了以后，他就知道老百姓自然人民的力量就会发挥出来。
新唐人记者朱江纽约报道。
北京に行かれたことに多くの都民が驚いています。
土屋在发言中说，石原知事出席北京奥运是众多的支持者和日本民众难以理解。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掠夺、暴行、虐杀，致使120万西藏人被夺去生命，还有对法轮功的镇压更加残酷，很多人被迫害致死，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以及死刑犯的器官。而石原知事也一直是批判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迫害。在日本的《产经早报》上也刊登了石原知事说的北京奥运和希特勒的柏林奥运是一样的。在会见中国驻日全权特命大使崔天凯时也谈到，我喜欢中国，但是厌恶共产主义。那么石原知事怎么能和共产主义进行亚洲联手呢？针对土屋的质疑，石原知事在答辩中谈到，理由很简单，为了申办2026年东京奥运会才去了北京。
中国的问题に触れるときはですね、法輪功への弾圧の問題というのは必ず触れるようにしてるんですね。ですから、政治家が発言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真実を多くの人たちが知ると、で中国の民主化の後押し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すね、私の、一つの目的ですので。
他还说，今天的发言让石原知事接受不容易，但是他希望通过他的发言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日本的媒体在这方面报道的不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新唐人记者刘茂果，日本东京报道。
这个周末巴黎的天气格外晴朗，万里无云，似乎天公作美，为公园节布景。巴黎各大公园在为期两天的节日里，为喜爱大自然和园艺的市民们揭开其幕后的秘密，介绍园艺工作者们的工作，并且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市民们借此机会与绿化工作者们见面，学习他们的园艺技术和经验。大人们更是领着小孩，让他们自己动手抓泥巴、种植花卉，开启他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可谓寓教于乐。各种围绕绿化环保为主题的游戏也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同时，巴黎市政府还在每个大型公园邀请艺术团体表演节目。在乔治布拉桑公园，由法国演艺圈名人玛丽·希尔维亚·马纽埃勒、著名词曲作家让·马斯雷维尔和钢琴家雷奥·尼斯姆组成的三人小组演唱了以水为主题的法国家喻户晓的歌曲《一滴一滴水》、《一只小鱼》和《一只小鸟》、《大海》。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巴黎市政府的重视。在塞纳河畔的安德烈雪铁龙公园，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圣莲艺术团表演了中国传统舞蹈、笛子独奏、腰鼓、中国历代服饰表演和法轮功功法表演等。新唐人记者严清溪、王红，法国巴黎报道。
中共的喉舌媒体新华网最近在网页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篇连同标点符号在内共57个字的道歉信，为提前两天报道了神舟七号9月27号升空的情况做出了解释。那么下面呢，请看本台记者唐超的综合报道。
新华网在25号上午9:04:58贴出一条新闻：太平洋上夜未眠，神七飞船第萨圈测空测迹。报道神舟七号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但是离谱的是呢，神舟七号27号呢才会发射，新闻却提早了两天，而且还活灵活现的描写现场实况，令不少中国网友提出疑问：莫非新华网有了预知能力？这条报道很快传遍了中国的互联网，不久后呢就被删除掉。新华 网在26号的道歉信中称，本网有关编辑因操作失误，误将草拟的一篇稿件签发上网，我们深表歉意。虽然是以草拟稿件为由作为解释，不过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神舟七号船舱内的情况，一点也不像是草稿，像是上百名科技人员紧盯着屏幕，不放过丝毫变化，五分钟准备，一分钟准备，秒钟每次跳动，都使空气更加凝重。台湾媒体就戏称，这条报道足以看见新华网记者的瞎掰能力，连比预定捕获目标时间提早了12秒钟这种科学性的描述都有。因为坚持报道真相而入狱，并分别两度获得国际组织颁发的新闻自由奖和新闻勇气奖，原中新社记者高瑜女士说，在中国像新华网如此造假的新闻是数不胜数，所有的新闻都要事先同领导讨论，经过一遍遍的演练才能发表。
因为中国的新闻啊，它不是新闻，它没有那种新闻的那种职业素质。它是什么？它不是把发生的消息、真实的情况来报道给公众，它是干嘛？它是宣传，而且这种宣传呢，还是不是讲真话的宣传，它完全就靠造假。
高瑜还表示，尤其是类似神舟七号被当局视为重大事件的新闻，一定是高层直接下指示要如何报道。
他怎么写得出来啊？那不也是那些整个的宣传，这个为了神七负责宣传的人，他们一块设计的，一块听那些专家呀、那些设计师啊讲的情况来编造出来的吧？你想想，那个都是最高机密的那个军事政地，中国的发那个航天局，它是军队系统，它不是像美国，不可能是这个记者自己上的，他还要审稿，是吧？还要经过的每一部分的稿件，它都要严格的来进行审查的。
去年中共的嫦娥一号登月后发回来的第一张照片也被证实造假，在旋转20度之后发现与 Google Earth 的月球照片是一模一样。在这之后，老百姓就经常用只有日期是真的来形容中共官方媒体的造假程度。